我觉得想要了解更多的攀登背后的一些事情啊，那这个书可能会更全面更细致一些。
喜欢买一些比较可可爱爱奇奇怪怪小东西的人一定会非常喜欢这本书。
它是一本理论的书，但是它其实最最最强调的是实践。
当你对未来迷茫的时候，你就应该走出去。
他们都是在追求一种非常乌托邦式的生活。
我就想说，妈呀，他让我看到了可以更好的要求自己。
大家好，这里是月下户外频道，我是老柴。本期节目参与小宇宙编辑部423世界读书日特别企划春日宜长新，一本入门小书带你打开一个新领域。今天我邀请了六位在大自然里玩得非常开心的户外爱好者，跟大家分享几本有关跑步、攀登、冲浪、摩托车骑行以及户外装备的小书，希望听完后能带给你走出房间的灵感。做这期选题的时候，我发现尽管大家向往的目的地都叫大自然，但具体的户外类目很难用一本书来概括，所以呢，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每一位都有非常明显的户外标签，每个人都带来了一本自己想推荐的书。其中宋明卫又叫小明，是国内唯一权威的户外纸媒户外探险的前主编，他也是一位户外读书硬核类的代表人物，他自己的书籍马上也将上市。那妮蔻呢，是滑雪和骑行的爱好者，是谷爱凌用的雪板品牌 Faction 这个牌子在中国的销售负责人。 Mia 是一位独立的品牌顾问，也是波尔多产地酒的品牌葡萄酒的联合创始人。他最近迷上了徒步。莫少呢，是前 Apple 的员工，也是我的同事，他热爱雪山攀登、攀岩、滑雪、冲浪以及摩托车骑行。 Tina 非常热爱冲浪和瑜伽，是公众号流浪者之心俱乐部的主理人，他也是一名在全球旅行的人文摄影师，同时他还是一位大学老师。Coco 是我的好朋友，他是奢侈品行业的营销专家，最近迷上了越野跑。接下来我们听听来自他们每个人的独家推荐。
大家好，我叫宋明卫，现在身份可能是一个职业的写作者，当然也是一个户外爱好者。
对，小明是我认识的非常深度的户外运动爱好者，并且是户外类的文学书籍阅读的非常扎实的一位同学。所以你平时喜欢的户外运动有哪些？
我其实玩过很多种，但是最近这几年比较集中的一般就是，比如现在春天了嘛，一般春天夏天就越野跑，然后冬天滑雪，然后每周都会可能去攀岩，偶尔抽时间去登山，基本上就这么个组成我的生活模式了。
对，大家也听出来了，小明是一个硬核户外玩家，就你玩的都是比较hardcore 的一些东西。那今天你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叫什么？
书名叫就要付出一切，它的副标题叫攀登者的世界，它是2023年的11月份出的。它是一个美国的作者，我觉得它这个中文名翻译的比较接地气啊，但是其实它的英文名更能概括这本书的大概内容。英文名直译过来意思是不可能的攀登， Alex Honnold 的酋长岩与攀登者的世界。译者叫李赞，是以前北大山鹰社的前队长，所以翻译很专业。所以读者能从他的英文译名上推测出来他书里面讲的一个故事的主线。其实这个故事主线我相信稍微对就是或者攀登啊攀岩啊了解一些，或者哪怕没那么了解的人也可能知道这个故事的大概背景，就是那个奥斯卡获奖纪录片 Free Solo 的故事主线。但这个书呢又不仅仅限于此，因为如果仅仅讲这个事儿本身呢它就没意思了，它就变成了一个这个电影的文字版了，但事实上肯定是远远不是。因为如果纯粹是这个故事本身的话，那肯定是毫无疑问的纪录片它的视听语言肯定是要比文字语言更适合更完美的呈现出来这个故事本身。之所以我推荐这个书，或者说这个书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就在于我有点好奇作者会怎么处理这个题材。因为作者在处理这个题材的时候，他肯定面临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难题啊，就是他已经有了一模一样的一个故事，拍成不仅拍成了纪录片，而且拍成了所有人几乎都知道的纪录片，还是个奥斯卡获奖的一个纪录片。有这个珠玉在前的这个作者必须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如果要讲一个其实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的故事，这是其一。其次呢，又是要怎么把一门就是这个 free solo 或者叫攀岩运动，很硬核的攀岩运动，这个特别小众到全球可能只有 那么寥寥几个人才能掌握的 free solo 徒手攀岩的技能给清晰的或者是生动的给解读出来。其实我看了这个书之后，我才知道他是怎么处理的。这也是为什么我更推荐大家读的一个原因。但大概故事其实就是我说的这个背景，就是以 Alex Honnold 的这个徒手攀登者来完成酋长岩的第一次徒手攀登这么一个伟大但是看起来又非常惊悚的这么一个成就为主线。但其实里面有很多一些辅线和一些小的话题，非常值得玩味儿。
非常有趣的两个视角，你刚刚提到一个是珠玉在前怎么去重现这个故事并且做得更好，第二个是攀岩尤其是 free solo 这个具体的运动的呈现。如果让你打分的话，你觉得这两个命题它这本书都能各达到几分？
我觉得基本上假如满分十分的话，可能都能达到8、9分左右。
啊，评价这么高。
也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就具体来拆解来看的话，就是假如我现在一个普通的一个人爱好者，他突然就对攀岩感兴趣，除了你可能日常的一个爱好层面，你还想对这个运动的深厚的文化有所了解的话，其实看这本书基本上就能明白个大概，至少能明白的美国攀岩运动的文化有很多东西在里面都能明白个大概。因为具体拆解来看的话，这本书里面可能包含了比如美国攀岩文化的历史，它还包括了优胜美地这个国家公园，当然也是这个攀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发源地，优胜美地国家公园这个环保的这么一个历史，还包括整个这个 free solo 这个非常小众的这个文化的进化历史。当然里面还包括各种具体的一些像阿式攀登风格呀、自由攀登风格呀、器械攀登啊、传统攀登、运动攀登不同风格的一些碰撞。当然还有各种就是小众的群体亚文化、各种攀登的英雄啊、各种人名，作者都很巧妙的把这些像穿针引线一样，一个个把这些素材给穿起来了。当然，主线肯定还是这个攀登的故事，但是他用的时间节点，包括用的一些逻辑，包括用的一些就是很动人的一些故事，全部给穿。因为作者本身他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运动品牌的一个赞助运动员，后来这几年转型为作家，所以无论是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还是他在这个美国攀登界的这个人脉，都会有这个资源，都能把这个还有个人的一个写作能力，都会有实力做到这一些，所以最终成为这本书。严格意义上，这本书其实虽然是去年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但是这个书的原版就是美国版嘛，英文版是。就是在那个徒手攀岩那个事件，差不多就是19年出的，应该是大概有5年前了。这个书是新经典出版社出的。最开始我听到这本新经典出版社的编辑跟我说，他们要出这本书，就是2019年的事情。但我不知道这几年有什么事耽误了哈，可能一直到去年才出。但是好在结果还是挺不错的。
啊，原来背后有这么深的渊源。那我特别好奇的一个点，就除了你刚提到这本书的描写的内容可能比电影更多之外，因为《Free Solo》当年上映之后，也没有想到在全球，包括在对攀岩文化没有那么普及的中国，其实获得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大众层面的一个反响。可能很多人看完这个电影之后都受到了非常大的震撼。那这个震撼每个人的可能都不一样，但是总体大家对于攀岩，对于Alex Honnold 的这种攀登精神和他执着的这个反映出来这些他的精神有了一些共鸣。我就很想知道，你看完这本书之后和电影观后之间，你觉得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异吗？
电影的话，如果我们想知道这个不朽攀登者这个 Alex Honnold 的他在攀登过程中经历过怎么样的一个心境的变化，他遇到的恐惧，他如何与地心引力对抗，他如何挣扎的，包括生活上的心灵上的一些东西吧，我觉得电影呈现得更好，或者说导演金明进跟那个柴他们把这个做得非常到位啊。本身这个视听语言就是比文字更适合呈现这些啊。如果你仅仅想看这个故事本身的话，肯定 free solo 是毫无疑问的。但如果你看完这个电影，想进一步了解他这个背后的历史，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就是像他这类一类人的历史，这类历史就是其实好几个线索，因为它是 free solo，包含了我觉得是几个词吧，几个关键词。其一呢，是一个更庞大的一个门类，就是攀登这么一个门类啊。这里面书里面会有涉及，再往下细分呢，有攀岩这么一个门类，攀岩是怎么起源的，包括传统攀它为什么在优胜美地这个地方发展呢？这个书里面也有所涉及。那在攀岩的基础上呢，那爬大岩壁这又是怎么起来的？这个书里面也有进一步的探索。在爬大岩壁基础上呢，又怎么会有这个徒手攀登？他又是怎么第一个人是为什么这么开始干的？为什么第一个人开始干，然后出了事儿以后死了之后呢，又传给下一个人，然后下一个人呢一直传到艾利斯·霍诺这么一个看起来很呆板的 一个小男孩，他又是怎么成长，这一系列慢慢都传到他这儿。所以说这个是有时间的纵深的，就是从这个时间上感来讲，他有时间纵深的。如果你要从这个题材上来讲，他有这个题材的广度，所以无论是深度广度他都有了。我觉得想要了解更多的攀登背后的一些事情啊，那这个书可能会更全面更细致一些。
我还有个问题很好奇，因为咱俩都在户外行业这么多年，我们知道描述这个户外运动包括有一些运动员的纪录片也好，电影或者说书籍其实蛮多的，可能大众所知的并没有那么多，但为什么就 Alex Honnold 的这支纪录片他就火出圈了呢？
我觉得它会引起全人类的人之为人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共情心理。比如看的人他可能对攀登不感兴趣，或者是对攀岩这个技术他可能敬而远之，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接触这个东西。但是有些情感你是在日常生活中或者在其他的事情上你都会经历，或者你都感同身受的，这类情感可能在这个片子里面有钱体现出来。你比如爱、恐惧啊、对抗恐惧啊、勇气啊，或者是在绝望当中重新寻找勇气，这些东西啊，嗯，看起来只不过这些就是一个生活当中的东西，但是其实它的高度浓缩了在这个片子里面，或者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所以很多人看起来是这么一个一个攀登的一个普通的一个故事，其实背后隐喻着更多的一个深层次的更共情的一个东西。其实更多人是看了通过看他的故事，从而联想到这种普遍共情的情感，这个情感呢又投射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可能这个叠加在一起会发生了这一系列非常奇妙的化学反应。
我特别想了解说你为什么这一期的推荐选择了这一本，说你认为它可以启发更多的人走出户外的原因是什么？
我推荐的这本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我想让更多人啊看完这本书他们会有一种感觉啊，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就是特别是越是从来没接触过攀岩或者攀登的人越有这种感觉，他们会突然发现啊，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群人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去生活。我觉得这个他们这本书能达到这个目的，或者说我想让大家有这种目的。但其实这样一种方式，书里面这种攀登的这种方式，或者是这种像 dirt bag 或者是流浪攀登者或岩棍这种生活方式，仅仅是这个世界多元化的仅仅的其中一种。那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种让大家知道，其实这个世界是很丰富的很多元的。那既然有人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生活，那就会有其他人有以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生活。但是这种不同方式远远不仅仅局限于攀登，只不过攀登它可能是给你一种很猎奇的或者是很新奇的一个例子，但是其实这个世界上是很丰富的。
嗯，我接下来这个问题比较严肃啊，就是人们所指的攀登精神或者你认为的攀登精神具体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挺复杂的，而且还挺深奥的因为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经验上的或者是一个主观的问题啊。我觉得攀登精神它分几个层次啊，最基本的层次它可能是一个技术层面的，因为它本身归根结底它肯定也是一种运动，既然是运动它就肯定涉及到实践，既然实践的话它就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那技术层面的话既然涉及到技术，那它就技术就有高低之分，那可能技术上越熟练或者是积累的经验越丰富，那你越可能接触到真正意义上的一个攀登精神。但如果仅仅是一个技术本身，那这个攀登至少不会那么吸引我。之所以它更吸引我的话，因为技术层面是个第一层面，更进一步的一个层面，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美学层面。美学层面呢，那这个就更复杂一点了。但是我可以举个例子，你比如一个登山者或者是一两个登山者，他在一座未登峰，就是从来没有人攀登过的山峰上，他选择了自己认为最美的一条路线，哪怕这条路线是非常艰难的，然后开辟一条新路线，然后这个路线呢在视觉上来看是非常让人震惊的，而且是非常优美的，就这个线条连起来是非常优美的，但同时呢让很多人看起来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很难想象他们这个地方能爬，但是他们最终还做到了。但是实际上没有人知道他们在这个攀登的过程中经历过多少次的极限的天气，或者内心的挣扎，或者是一些暴风雪或者是雪崩，但不管怎么样他们最终做到了。那有的时候呢他们做到了顺利下山，那有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下山，但不管怎么样他努力的实践着自己这个美学层面这个东西，这个美学层面一定要是以我之前说的技术层面为前提的，他们做到了。我觉得这个美学层面是更能打动人的，而且这个本质上来讲它是跟任何一种其他的一门艺术，跟诗歌跟绘画跟音乐是没有太多差别的，它都是一种美的一种享受。这个享受的话只有达到了一定层次的，或者技艺达到了一定层次的人才可以享受到它。那我觉得这是第二点美学层面。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我觉得它是一个生活哲学层面的。 因为我们国内也是我正在创作的一部作品相关的吧，就是讲国内，我们国内有批人叫自由攀登者。那这个自由攀登者，大家可以不用纠结这个定义是什么。但简单来讲呢，它这个自由，其实与其说是一种攀登的一种风格或方式，其实更多的是形容这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说，他们不仅仅是一种攀登风格，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很自由的。这种自由呢，那可能就是很往微观的说，往小了说，他可能是自由的攀爬任何一座他们想攀爬的山峰。但是往宏观的说的，他可以自由的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他想什么时候爬山就什么时候爬山，他想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就可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种哲学层面，但这个又是在前面两种的基础上第三层面的。所以这是我理解的，或者是我觉得是比较理想化的一个攀登精神是这样的，但这个很难实现啊，但是确实也有人在实现。
这真是一场让我觉得很珍贵的谈话，因为这道题其实并没有在我给小明的提纲当中，是因为非常难得的约小明来节目里做客，再加上我非常兴奋，在我们俩开始之前，我才知道小明的书马上就要出版，所以我才问了关于攀登精神的这个问题，无论是技术、美学还是生活哲学，我觉得你刚给我的这个回答让我也深受感动吧。也之所以问这个问题，就是你提到的你现在写的这本书，你能跟大家讲讲接下来的计划和可能你想让大家了解的更多的内容是什么了？
我觉得现阶段还得先保密一部分，但是大概来讲，可以透露的一部分就是它是一部非虚构的，它是跟攀登有关系的，也是我做了大量的采访的，也是一部非常长篇的，将近30-40万字的。但是目前读过试读本的一些我们俩共同的一些朋友或者是前辈，读完之后都哭了很多次吧，都是一口气儿读完30-40万字的这么一个状态吧。也就是说，我很多人会觉得提前读过的几个人，他们都觉得非常非常精彩。
大概是在2、3年前，我记得你就说在筹备这本书，所以我也大概能明白这本书写的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它是非虚构的，所以你的这个工作量的确也很大，而且，我们国内其实几乎没有类似题材的作品，对吧？
对。
所以它是一部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关于攀登的书。那我们也在这里向小明发出郑重的邀请，也欢迎你在他出版之后来我们节目做客，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新书。好，那最后呢，我有一句话分享给大家，是邀请大家更多的走出户外，无论是攀登还是说去尝试任何的运动，或者只是跟大自然连接的话，你想跟大家说一句什么样的话？
我觉得可以回归到就是我推荐的这本书啊，这本书的话，它有一小段，其实只有2、3句啊。我想给它印在这本书的封底，但是我觉得写的特别美，而且也能印证，也确实是我想表达的这么一个状态吧，也是这个书里面的其中一个小段落。我可以给它念一下吗？只有两
好
三
啊，
句啊。
好啊。
当你用手抠住岩壁上细小的褶皱，脚踩窄窄的小棱，高度关注周围环境带来的反馈，并丝毫不受干扰时，你会获得一种增强的感知力，一切都变得清晰起来，变得更加强烈。周围飞虫的响声、青草的气味、吹拂而过的山峰或是太阳落山的颜色，鸟儿在天空飞翔，猴子在树间跳跃，会不会就是这种感觉？你不会想失去这种感觉，这样的乐趣深深扎根灵魂，让你觉得自己在做天生就该做的事儿。
哇，我对这句话也深深的有印象。我觉得他可能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特别想跟所有的听众说，攀岩真的是一项非常非常美的运动，尤其是去真正的岩壁上，在野外去攀登，也欢迎更多的人能走出户外去试试，可能就明白小明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段话到底是什么感受了。
Hello，大家好，我叫 Nicole，然后我是一个就是滑雪的一个比较深度的爱好者，然后同时我也挺喜欢骑行，然后就是在大自然里头走一走啊，然后骑骑车啊，划一划船这样。然后我目前的工作呢，就是在 Faction。
你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书是什么呢？
其实它不算是一本书，它是一个杂志，然后是叫《Go Out》。我想可能有些人会在某些途径可能翻到过这本，它是日本的一个讲户外 fashion 和 style 的这么一本杂志，然后它已经出了很多很多年了，现在已经算是在日本 number one 的讲 outdoor fashion 这一块东西的杂志。
就你为什么会选这本书推荐给大家呢？
因为这本书算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认识或者说感知户外这项运动很特别的一个途径。在之前，其实户外运动大家都知道，就是都比较偏技术流啊，专业性都会聚焦在就是这个具体的项目上面，然后技术上面、安全上面这样比较正统的这么一个角度。然后我是在很多很多年前无意中看到这本杂志，然后开始以为就是一本讲就是这种潮流的什么之类的书，结果翻开一看，它其实全都是跟户外相关的，但是它会打造了一个就是让你觉得非常有美感，而且非常有设计感和一些巧思很有趣的东西在里面，然后去呈现这个户外，然后忽然就让我觉得哦，原来户外其实它有另外一个面目，它是一个。给我感觉是一个生活方式，简单说可以很美美的或者很有调性的，然后去享受在这个大自然当中，然后再从事一些户外的活动。所以这本书算是对我对户外这个运动和这个走进大自然是一个，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那对于你来说，你觉得哪一部分是比较有趣的呢？
就是他的所谓的好物推荐，就是。他会，因为就是 go out 的，他其实像咱们熟知的一些什么滑雪啊、登山、骑行、露营这些的，是他就是最核心的部分。其实他其实也扩展到了很多，比如说户外的烧烤啊、汽车啊、汽车露营啊，然后就是一些城市所谓的城市户外啊这种轻户外的，然后他就会。推荐出来很多那种很有趣的产品，然后一些很小的物件，然后有的看上去可能就是一个小钥匙扣，但它同时可能是一个可以打火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些可以那个拧螺丝的一些小东西啊，然后就是它的功能性非常强，而且它其实专业度也是非常高，但同时它。的造型设计会让你非常喜欢。如果是一个偏向于装备控，或者会喜欢买一些比较可可爱爱、奇奇怪怪小东西的人，一定会非常喜欢这本书。它总是会跳出来一些你想象不到的一些那个产品给你，同时会附带着一个户外的一个活动的场景，然后你会感觉很美妙。其实这些小物件就是一些比较有趣嘛。但真正其实打动我是最早，go out 展现出来就是日系或者说这个东方审美的这种山系文化的这个服装，其实很简单，就是比如说冲锋衣、滑雪服，然后一些徒步裤，然后一些渔夫帽，然后现在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品类了。但是 go out 一直能呈现出来的这种山系风格，然后还有它 rebranding 的这个风格就我觉得这个其实反而还是最打动我的，和我们看到，比如说美国呀或者欧洲的那些服装的风格，对户外服装的这种理解，我觉得还是完全不一样的。款式和颜色上面，我确实会在户外的服饰上面的选择，我会倾向于颜色更简单一些，然后设计没有那么的复杂和夸张，然后就是，但是它的那个面料的那个材质。和它那个 cutting 的剪裁是会让这件衣服很不同，所以就是其实就是偏内敛一些。其实山系也是这样，它没有强调很花俏的那种跳脱的那种设计。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直以来影响了我就是户外穿搭的这样的一个风格。
那除了 Go Out，你还有看到一些什么有趣的这样的趋势或者杂志的推荐吗？
因为在这个冬天，我就是在日本去滑雪时间比较长，所以就是经常会去日本书店和便利店去逛。然后，其实大家也知道，就是日本的杂志它做的还是蛮多，而且做的蛮好的。所以，我就会有发现，在日本，Go Out 已经算是一个就是覆盖的这个类目非常广的这么一个杂志了。然后，其他它相关户外的杂志，它的细分就非常。非常垂，就比如说我自己会比较关注就是滑雪的杂志比较多，然后它就是已经把滑雪分单板的是一种杂志，然后双板的是一种杂志， 根据自己的兴趣的话，反正我就是会买一些双板类的杂志，比如说有一个叫 Full Line， 它就是讲双板的一些登山滑雪啊，然后相关的装备啊，然后一些故事啊的这种杂志。如果就是有喜欢滑雪，而且刚好你是玩双板的，然后刚好你又比较喜欢登山滑雪去大山的话，其实可以关注一下 Full Line 啊，这种钓鱼在日本也是一个，就是在整个全球其实都是一个很火的一个户外运动嘛。然后它的钓鱼就是杂志，不是叫钓鱼杂志，而是分成Fly Fish 的这种钓法的杂志，然后路亚这种杂志，然后海钓的这种杂志，就是它在一个项目里面又细分出来很多项目，然后做一本杂志。其实你就可以想象到它的内容就会非常非常的细致，然后非常非常聚焦。这就是对一些其他户外类的杂志的一些推荐，国内应该其实都可以能代购啊或者什么买得到。
嗯，说到这个，因为这一期读书日选题的这个节目组还特别提到我们推荐的书最好是易于购买，所以呢在做今天的录制之前我也查询了一下， Go Out 目前在中国已经有了它的中文版，在2023年的下半年我看到它的公众号了。另外就是 Go Out 比较成熟的是说，因为它在中国的影响面可能比较大，目前在某东上其实都是可以购买的，甚至是每一期都有然后我这边也刚好买到了四月刊，所以呢这个对大家来说就还比较的便利，而且它的单期的售价目前也不是非常的高不可攀，大概是在70块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还记得我的第一本 Go Out 大概是十几年前，我当时的 manager 去日本出差的时候带给我的，后来的基本上都是通过这种渠道，当然现在可能比较方便了，大家就可以直接在中国的线上平台买到。然后Nicole刚刚提到的其他杂志呢，不妨也都可以搜搜看，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这种交流也会更顺畅一些。聊了这么多，作为一个户外爱好者，你今年还有哪些计划吗？
接下来的夏天吧，然后还是想会去到北海道富良野那个地方去试一下钓鱼和露营。今年就是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探索吧，因为我以前其实没有真的去到这种大山里面去夏天去进行钓鱼，然后而且是做 fly fish， 然后而且就会住在那个山里面，就住在那个车顶的帐篷上，然后大概在早晨4-5点就会起来，就先去钓鱼。
最后一个问题，鉴于你之前在全球探索了那么多地方和不同的户外运动，如果对于听完这期节目想走出门的朋友们推荐一个你曾经去过的印象最好的目的地，你会推荐哪里？
如果是冬季项目的话，我还是推荐日本北海道地区，然后当然中部的新泻啊也还是很不错的。然后如果是夏天的话，其实选择就比较多了，如果近处的话，国内的一些地方，比如说云南啊四川啊，其实是有非常好的那个徒步啊还有户外的这种环境。然后如果是去国外的话，依然是日本北海道的夏天也非常非常好玩，非常非常美。然后欧洲法国安纳西霞慕尼也都是就是夏季的度假胜地，所以可以看大家的就是这个时间啊的安排。
最后如果给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留一句话鼓励大家走出户外的话，你要说什么？
Just go out。
嗨，大家好，我叫米娅，我在北京，我比较喜欢户外徒步。今天想给大家推荐的书是《逃生背包》，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做《黄金72小时灾难自救必备》。我大概是在2-3年前吧，突然间对末日生存狂这个群体就还挺感兴趣的。它最早好像是发源于二战后，就那个时候大家对核战是有所戒备的嘛，所以有些人就开始做准备，在家里挖地道啊，做那种防空洞，然后还会囤一些物资，然后再加上后来就有一些丧尸这些片子流行以后，就大家就是生存狂就演变成了各种各样的流派。我不知道听众或者你有没有看过一本书，这本书前几年特别特别火，叫做《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它讲的是那个一个从大山里边 从来没有受过正统教育的人考上哈佛的故事嘛。然后他里边这个女生的父亲就其实是一个生存狂，因为他在书里边就不断的在讲他们童年的时候爸爸就在做罐头、囤粮食、挖地道、盖房子。我其实不太确定我是因为什么对这个群体感兴趣，但当时就发现有一本书就叫做这个逃生背包，它就是在这个群体里边还挺流行的。它给你讲了你如何打造一个你自己的逃生背包，当比方有一些自然灾害或者有一些战争爆发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利用好最早的72小时，把自己送到一个安全的户外的场所，然后在那边活下去，等待救援。他这个书里边有非常多的生存技巧，或者说打造你的逃生背包的 tips， 跟我们户外的常识是完全相通的。就他这里边讲说，你需要有一个包，时刻的放在你的家里，这个包里边要可以放你72小时需要用的水、食物、衣物，还有你晚上睡觉要用的这些庇护所啊，包括火呀，还有一些应急用品，比方说你受伤了你要用的药膏，这个就是我们平时徒步的时候也会在包里装的那些东西。就我当时看的时候发现，哇，我学会怎么弄这个逃生背包，再打造我自己的徒步背包，完全是降维打击。所以我当时看完，我就觉得我的背包可以整得非常的科学且有效。
对，我记得之前跟米娅录制过我们两期后立大课外频道的节目，然后其中对你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点是说，你觉得户外对你的吸引力，比如说你每次出去徒步，除了这个运动本身或者自然本身带给你的魅力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对于这些专业装备的钻研。
嗯，是是是，我本身可能有点购物狂的那个倾向，好不容易发现就是自己喜欢上徒步以后，有一个新的领域可以去钻研，可以去研究啊、可以去比对各种产品。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很开心的一个点也在于它里边除了教给你一些这个逃生的知识以外，它也推荐了很多单品。就它这本书里面，因为它是个美国人写的嘛，所以它里边有非常非常多的产品品牌，是美国的户外品牌，就是我们日常在这种户外的门户网站电商上都能买到的。包括有些比方说他当时我印象中他推荐了一个那个头灯，他那个头灯就是咱们在淘宝上就能买的那个 Black Diamond 的那个牌子的头灯。
嗯，
就他这本书作者他因为是个专家嘛，所以他每一个产品都有推荐链接。我当时看的时候就特别的嗨，我觉得比方说他推荐水壶，他就推荐了他觉得用起来最好用的水壶，投其所好，特别适合我看。
那还真的是一个户外购物狂狂喜的书。
对对对，一本书，一本购物指南。
你看完这本书之后有入手什么特殊的单品吗？
比方说我买了头灯，然后它里边有很多东西我暂时用不上。比方说它会要求你，就是你火源，它每一类单品，每一类怎么说生存必备的物品，它都会给你推荐好几种方案。水的话，除了你带自己干净的水以外，它还会教你说你在户外怎么过滤，你是用手动的过滤器还是用那种自动的过滤器，它每一种它都会给你讲利弊，然后给你推荐产品。所以其实它推荐的东西过于多，我现在印象中我没有特别根据它这个里边买某一个品牌的产品，但是我当时看完以后我就立刻买了一个自己的，或者说打造了一个自己的应急药包，放了很多像创可贴呀、消毒用的产品呀、去水泡的这种软膏呀，这些东西。就这个是我在看这本书之前去户外徒步的时候不具备的东西，我看完以后我就立刻搞了一个自己的。
我看关于这本书的目录，它其实有19章，然后里面有不同的板块，有最开始有了解逃生背包，然后中间有水啊、食物、庇护所、火，然后甚至还有除了像照明、通信、防御自卫，还有像带着宠物一起逃生，
对，
还有心理的准备，以及最后一章非常有趣，叫做货源与居家练习。
对，
你是不是在这一章得到了特别大的乐趣？
对，因为这个作者他不是说希望大家买一个包放在家里就完事儿，他首先强调你一定要亲手打造一个自己的背包，你不要买那个网上现成的， 因为那个东西你用起来不顺手，而且你非常非常不熟悉里边有什么产品，所以他不断不断的在强调一定要实践，一定要实践。我当时看他这个最后一章的时候，他也有在强调说你要日常去野外远足，你要去测试，你要去测试你能不能在户外升起一滩火来，你要测试你买的这些逃生用的食品你能不能吃得惯，你能不能把它煮熟。看完这个书我挺意外的，在于它是一本理论的书，但是它其实最最最强调的是实践。所以我看完就挺想去徒步的嘛，因为我感觉就是体能的准备也非常的重要。而且我自己日常徒步的时候，有时候遇到比方说下雨呀，一些就是小范围的天气变化的时候，我内心是会有一点恐惧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徒步的时候，突然间就我们快到目的地的时候突然间开始下雨，我那会儿就有点慌，因为我没有带雨具，我没有带冲锋衣，我就特别怕我会在第一次户外的时候就失温死掉，我就非常的紧张。所以这个书我当时看的时候，就是他给你讲了很多这类常识嘛，照着他这个做，把我自己的背包弄好，把我自己的应急药箱弄好以后，我后边徒步的时候我感觉我的安全感提升了很多，起码没有发生过那种下雨以后我就很慌的场面了。
很有趣，因为这本书的介绍里面有一个介绍语叫做它是亚马逊求生类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名。而且它还会随书会附赠一个逃生背包的装备检查清单。让我自己很惊讶的是亚马逊还有这么一类排行榜，而且他的译者呢，我看在介绍上讲他是一个南洋的富商，并且是一个资深的工程师。所以我最近也在想，就是人类可能对于大自然的这种赤膊相见的一个感受，以及说对于末日的一些思考，可能也是我们最原始的一些冲动的体现吧。所以我特别想问你，你觉得你现在是一个你意义当中的末日生存狂吗？
我不是，因为如果我是一个合格的末日生存狂，我不会让任何人知道我是末日生存狂，这是他们这个圈子的一个潜规则。所以像你刚才提到作者的名字叫南洋富商，大家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因为他名字叫南洋富商啊，我以为他的身份叫南洋富商。
他我不确定这是他的笔名还是什么，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合格的末日生存狂，你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是末日生存狂。他们会非常非常警惕那种显摆和招摇过市，不能让大家知道你有所准备，因为大家知道你有所准备，在末日真的来临的时候你是第一个被抢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在网上看到一些末日生存狂出来分享他们家里是怎么打造的，这些人通常要么不露脸，要么都是戴着口罩，就是你其实不知道他的真实长相，你也不知道他是什么背景的人，就是大家的那种隐私自我保护的意识是很强的。就我还挺喜欢这种人的。
那书里面他有19章，你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个部分啊？
我印象中应该是最喜欢心理和生理准备那一章，很短。我发现我在这一章是有一些折页的，就是这一章他就是在强调你要花时间花钱去武装自己的头脑和身体，然后在末日到来的时候最最最最重要最最最最稀缺的一个能力是你的心态。他不断的在强调说心态才是让一个人能幸存的活下去最重要的资源，而不是背包里的那些东西，那些也很重要，但是心态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在强调你要有一个很好的心理素质，你要临危不乱，遇事以后不要去跟人家争对错，不断的在强调你要认怂，你要低调，你要认怂，你要不起眼，你不要背一个花哨的背包在外边，你那个背包最好就是看起来又破又烂。
那你读完这本书之后，对你日常的徒步乃至日常的生活有一些什么具体的影响吗？
具体的影响，比方说我会在家里囤水，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都不会做这样的事儿。我会在我们家阳台会囤几箱纯净水。
在疫情过去之后现在还做这件事吗？
对，还囤着。
在你徒步的过程里面，书里面的一些 tips 也好，或者说一些技能对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吗？
我会多带一些水。以前因为水比较重嘛，所以你会算说我今天要徒步比方说10公里， 那我就带500毫升的水，就是将将够。然后看完这本书以后，我通常都会往多了带，所以我每次下山的时候其实包里都有水的。我要确保自己在山里走完今天的路我是有充足的水源，且万一我可能迷路在山里边要多耗费一些时间，我也有充足的水源。因为他在这本书比较靠前的讲水的那一章的时候，他就讲说人如果是没有食物的话可以活3个星期，没有水的话只能活3天，所以就是不断的在强调水的重要性。你除了要在包里装水，你还要带过滤器这些。当然因为我日常现在徒步都是走那种商业团嘛，它是有比较完备的保障的但即便如此，我觉得我现在跟以前比就是会多带一些水。我觉得我们活在和平时代，活在一个治安如此良好的国家太久了，我们大家其实忘了就是可能危险在这个世界上是时刻存在的，只是我们太幸运了。但这些知识我学到以后，我特别特别开心，就我希望我一辈子都用不上它，但如果能用上的话可能可以救自己，救自己的家人或者是其他人。
问你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回到户外的旅程中，我知道米娅在过去的一两年里面其实密集去了一些很好的徒步的圣地，包括北京周边的国内的像雨崩，国外的像清迈，然后像冰岛、意大利。
对，
那你今年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吗？
就是去年就想去，就是想去尼泊尔走一下那个 ACT， 但是我就五一因为工作可能就没法，今年没法去了。但是已经安排好的是6月份会去一次瑞士，走一下那个环勃朗峰，比较简单的那条线，我可能走个1个星期吧，就走个他们那个精华路线，不走那个全程了，时间不够。
那在过去你走过的这些路线当中，如果就选一条推荐给大家的话，你最推荐哪一条路线？
我记得上一次来跟老柴聊天的时候就推荐过那条路线，就是多洛米蒂的路线我觉得它就是风景游人，老少皆宜，风景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如果在北京周边推荐一个目的地的话，你有想到的吗？
我觉得香山就不错呀。
真的吗？香山人不会特别多吗？
香山人会特别多，你可以走他那个人多的那条线，甚至坐缆车他也有人少的路线，走到那个山后边人就比较少了。
Hello 大家好，我叫莫少，我在北京。我最喜欢的户外运动大还蛮多的，因为其实是喜欢户外嘛，所以登山露营啊，冲浪滑雪啊，徒步啊，我都很喜欢然后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切格瓦拉传》，是一本我在大学期间看的一本书是在很多年前给我幼小的心灵形成颠覆性冲击的一本书，所以在很多年前给我向外走出去种下了草的这么一本书就是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因为我之前我是没有听过这个人的，就是在我上大学之前所以呢我是在图书馆看的，可能当时也是随手就拿起来这本书，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对，我记得我大概应该是连着两天吧还是几天，就在图书馆里面把这本书就读完了。读完了之后就整个人就是当时是特别的激动，就是看到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他的成长经历这么的丰富多彩，然后他又做了一些非常觉得让我羡慕的这一些事情吧。
切格瓦拉传讲的是关于切这位青年的一生，因为切是1928年生人，然后他在进行自己的第一次跨拉丁美洲的摩托车骑行的时候应该是1951年前后，他当年只有23岁，所以其实是一个人们理想中的血气方刚的一个青年。后来到他在1955年开始正式进入革命的时候，其实他也才20多岁。所以我记得我之前读过的一本关于切的故事里面，他提到一个很有趣的描述，是关于他和卡斯特罗的，说他们俩的形象可能就印证了这两个人在性格上的不同。切呢会是一个因为哮喘而非常自律的人，那卡斯特罗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贪口腹之欲，所以他是一个胖胖的人。所以切的一生呢是从一个青年时期的叛逆形象到他后来 出行去，无论是说骑着他的那个大力神二号，还是说后来再参与革命等等，就可能走的是一条比较叛逆的路吧。所以我非常想知道，对于当年的你，可能只有20岁出头，跟他骑行的那个年纪差不多，那整本书对于你的你觉得最有趣的部分，或者说最令你震撼的地方是什么呢？
其实最有趣的部分其实就是他骑着摩托车穿越南美大陆这件事儿。
嗯，
对，为什么呢？就是首先怎么说，因为我成长在南方嘛，一个小城里面，然后我们那儿就有很多人骑摩托车，我从小就骑摩托车，对，我特别喜欢骑摩托车那个感觉。所以我当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就是在他的那个年纪，他23岁，然后其实他也正在探索世界，然后想要形成自己的对世界的认识的时候，他选择了走出去，然后跟着他的朋友两个人骑了一辆摩托车，就这么义无反顾的出发了。在路上他们就看到了很多东西，然后他包括他们也去做志愿者也好，然后去给别人看病也好，然后也看到了整个南美的这些他们所接触。因为切他本身，我印象中他其实本身他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其实他的生活条件还是可以的，所以其实他走出去他看到了世界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看到了贫穷，看到了一些他平常生活中不可想象的东西，然后才对他的世界观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震撼。包括他也在路上也遇到了很多这样的共产主义者，然后也给他在他的这个想法里面形成了关于共产主义的一些认知吧。这一段旅行下来之后，他才会形成了他自己对未来对人生的一个坚定的一个想法，然后才有了他后面的人生。当时我的感受就是，有些时候当你想不清楚，或者你看不明白，或者说当你对未来迷茫的时候，你就应该走出去，然后去看一看世界，看一看世界真实长什么样的，你才会知道你应该做什么。我记得我看完这本书之后，我自己一个人在学校的食堂吃饭的时候，当时就是一个特别强烈的想法，就是我想要出去看一看，我想要看看世界到底还有多少我不知道的东西，它到底长什么样的。对，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部分。
我现在想想，是不是说它其实相当于是你探索户外世界的一个起源呢？
对，它其实是一个启蒙吧，就是因为可能说之前可能更像一个小镇做题家嘛，对，跟自己也没有什么想法，反正先考上大学再说。上了大学之后，来到了大城市，来到了北京，就是自己也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我到底要干什么？确实有一些迷茫，因为像大一大二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每天过得有点浑浑噩噩，吃饭睡觉打游戏。看完这本书之后，就是想着，哎呀，我好想去把这个生活过好，我好想去把世界好好的看一下，好想趁着我年轻去体验不一样的人生。确实是他是我的一个启蒙。然后因为看完了之后，我就决定我要去感受户外，去感受世界吧，不是说感受户外，然后去看看世界，然后才敦促了我走出去。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就去买了一张切格瓦拉的海报，就是他特别经典的那个头像那张海报。其实这张海报跟了我应该有10年，就是我毕业之后，我一直在租房子，我都会一直带着这张海报，让他来给我力量。刚好看完这本书的那个暑假，跟着社团就去了西藏，然后去登山，去徒步。当然这一本书给我留下的一个种的另外一个草，就是我一定要有一次摩托骑行。所以后来过了大概7、8年，一直在等这么一个机会，但是最终在7、8年之后，我还是完成了这么一个小心愿，就是我后来在12年吧，就骑行了川藏线。
那无论是你在雪山攀登，还是说在野外攀岩，还是在那一次骑行川藏线的过程里面，你觉得你的感受和切在23岁的时候穿行并且记录下来的那个感受有相似之处吗？
其实在当时可能是应该没有这个意识的，但是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因为骑行川藏线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是自己一个人在跟 自己在对话，就是因为你在骑摩托车的时候，可能你也没有人跟你聊天，所以你就是在这种特别风景特别好的地方，然后你这样一路一路骑了，其实很容易就让自己陷入思考，这么美的风景，然后这么辽阔的自然，我们作为人会要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当然是容易让自己陷入思考。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我骑行川藏线的时候，那个时候川藏线还没有修缮得很好，那会儿还路上还有好多朝拜的人，还有你可以遇到各种各样的朝拜的人，然后挑东西的小商贩，然后跑车的人，就各种各样的人。然后到了每一个小县城，每一个住宿点，这些小县城，他们其实那个时候发展的也不像现在这么成熟嘛。那个时候的人可能大家就是更原始和淳朴一些，他们的状态。所以你跟他们去聊天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他，哦，这是他们的现在的一个生活状态，然后他们对世界的想法，然后他们对这个生活的认知，就跟他们一聊，你就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因为川藏线我走过两次，第一次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走过了，然后但是呢是从拉萨到成都，但是那会儿是徒步加搭车。然后呢，走完第一趟之后，我就对这个地方有了，也被种草了，我就觉得我就需要再来一遍。后来刚好就过了几年，我就几个人，几个朋友，我就决定要干这么一件事儿。这件事儿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他说他30岁之前必须一定要干，完成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就是要骑行川藏线，然后在他临近3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就出发了，去干这件事儿。对，然后当时我们就是从成都到拉萨，就是反着过来这么骑了一圈。当时应该是骑了有半个月，对，一人一辆摩托车，我们有4个朋友，对，然后就是骑了这么一趟，对。
其实凡谈及革命啊，就大家身上看到的，除了像火一样的光芒之外，还有蛮苦的一面。我见过莫少和他的朋友在骑行川藏线的时候的一张照片，我不知道莫少还能不能找到，要找到的话，我可以放在 note 里面，大家就会看到整个状态其实还挺像我们想象中的骑行的野人的那样一个状态，我也是深深感受到切格瓦拉在你身上留下的印记。我大概是在15年左右认识的莫少，尽管他是我师弟啊，但那个时候我们俩才对上号。然后我第一次见到莫少的时候，他就是背着一个斜挎的绿色的饭包，大家知道就是在很多的抗日的电视剧里边能看到的那种饭包，上面有一个很标志性的红星，那就是很切格瓦拉的一种形式的装扮。包括莫少在后来的这个户外的探索当中所呈现的这种一直带有一种革命气质的野性啊，我觉得可能这个好像是他给你留下的印记。所以作为一个不那么了解说男性对于切的狂热的这样的一个主持人吧，我想问问，当人们谈到切格瓦拉，尤其是当也许跟你一样的人或者你社群里的人提到他的时候，大家到底在谈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或者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啊，其实切它更像是一种精神或者说生活方式的向往和一种精神寄托吧。在我们上学那个时候，我感觉它就是对于所有年轻人来说，就是一种理想的化身，浪漫主义的化身，理想主义的化身，个人英雄主义的化身。我记得去听那个迷笛音乐节，就是那个时候他在年轻人当中就特别的火，就是一种，但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去看他，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是觉得就像那个自传里面有一句特别出名的话，叫他说过，就是让我们忠于理想，让我们面对现实。这个对我的影响还蛮大的，就是不管我们陷入到生活的泥潭中是怎么样举步维艰或怎么样的时候，就是还是要心里面怀揣着理想，不要忘记仰望天空，因为有那么美的星空。
你觉得，他们也好，或者说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人们都在寻找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都在说你走出去你才能更好的看清楚自己，可能所谓的寻找自我，可能这也是一个过程，因为在你走出去或者说你在路上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因为你的世界会被重新修复，你知道吗？就是他会经历一个被打破再修复，被打破再修复这么一个过程。因为你原来你看到的地方可能就是你生活的那一片地方，然后你走出去之后你会发现你对世界的认识会不停的被打破，不停的被打破，不停的被打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不一定要去寻找什么东西，但是你一定会有新的收获。有了这些收获之后，你再回到你起点的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可能对于你自己的认识，对你自己生活的认识可能又不一样了。因为你可能会站在一个更广阔的角度去看待你所遇到的眼前的这些问题。
那最后想问问你，今年还有什么在户外或者在路上的计划吗？
今年没有，因为今年刚晋升奶爸，所以今年主要任务就是在家里把小朋友带好。但我今年是希望能够带着小朋友能够一起出去户外，在他可以的时候。很多年以来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外面走，希望今年能够以一个家庭的形式再出去户外去感受，可能感受又会不一样吧。
哎，真的是哎，就非常像妾的这种青年也好，还是说妾本人也好，因为我在看他传记的时候，他也有婚姻生活，然后前后有过5个孩子吧。所以当你走进一个真正的偶像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的旅程可能我们穿行大陆的那个部分是一个隐喻，那你回到生命当中也有很多不同的探索吧。比如说我觉得你成为奶爸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探索。那最后如果要号召大家或者邀请大家更多的走出门的话，你还有一句什么样的话可以分享给各位吗？
我想分享的就是当初我们去骑行川藏线的时候，我朋友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出发了就成功了一半。
大家好，我是 Tina， 我是一名摄影师，一名旅行者，然后我也管自己叫世界公民，同时呢我还有个隐藏身份，就是大学老师，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副业吧，对，包括拍一些户外的纪录片也是我现在在做的。总之来说，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斜杠的人，但是这所有的不同的职业、不同的热情和爱好都是跟我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的，都是我非常热爱的事情。每次让我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都非常的纠结，不知道应该把哪个 title 放在最前面。那么在除了这些职业之外呢，我觉得我最大的热情就是冲浪，还有瑜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就是叫 Barbarian Days，中文名叫风浪人生。我在好几年前就在一个冲浪店里面看到过这本书，也是在巴厘岛的一个著名的冲浪店看到了这本书，然后当时也是花了一下午的时间去翻看了很多篇章，对，然后就被这种上世纪70年代60年代的冲浪故事深深吸引了。对，因为当时的冲浪对于我来说是最原汁原味的一段时间。我觉得最为打动我的就是我可以这么说，就是在我18岁的时候，我曾经看过一本书，然后这本书对我影响很深，虽然当时的我非常懵懂，非常青春，就是可能也是被一些很酷的情节所吸引，但是现在我回想起来，这个作者他传递的精神，我觉得恰恰是我们现在依然都很多人在迷茫或者在追求的。这本书叫《在路上》，是捷克凯鲁亚克的，对，就是经典的一本垮掉派的小说。对，那这本书它也是讨论了就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啊，就是作者他刚从一次失败的婚姻中脱离出来，然后他横穿了美国的大陆，然后探索了不同的文化，跟许许多多不同的人交了朋友，然后书中的人都是凭着感觉过日子，然后也没有什么传统观念，也没有什么对学业和工作的追求，放荡不羁的开着汽车，就是在美国的大陆里面穿梭，然后到处寻乐，到处创作诗歌，听音乐等等。这本书其实让我感觉跟风浪人生是挺像的。对，在因为其实在上世纪的50、60年代，大家也是把冲浪当作成一种就是对传统生活的反抗，我觉得所以 这本书的它的一个英文的名字，我觉得也是非常恰当。对，那这本书我之前读的时候，我觉得它就是冲浪版的在路上冲。这本书是在我第一次去巴厘岛，也就是大概2018年，也是很久以前了。对，当时我在一个冲浪店里面翻到了这本书，然后我也知道它是在冲浪文学里面比较有地位的一本书。然后看了之后，当时我还是非常菜鸟的一个冲浪者，就是刚刚开始接触冲浪，也是被冲浪的那种生活方式，还有生活态度，那种放荡不羁的生活态度所吸引。因为它真的跟其他的户外运动很不一样，我觉得它是一种生活的艺术，还有一种社会态度的体现。对，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就觉得我对冲浪的理解要更加深了，有一种精神的理解。
我也非常好奇啊，因为这本书讲的，作者他是1950几年生的人吧，应该是。然后那对于我们现代过了大概70多年，现在的冲浪青年和社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画像呢？
如果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通过这几年的观察，就是在我开始冲浪之后，我去了美国，还有巴厘岛、斯里兰卡、菲律宾等等，就是这种亚洲的国家冲浪，对不对？那我觉得每一个地方它的冲浪的发展的程度不一样，都造就了当地就是冲浪青年的生活态度，还有这个冲浪圈氛围的不一样吧。就比如说在美国的话，我2017年第一次在美国上了冲浪课，在加州。然后当时，我为什么会开始冲浪？其实就直接是因为被这种非常普遍的生活方式所影响了。就是，所以我可以说，冲浪在美国现在依然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比较大众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在加州，我会经常看到就是有一些人，他真的就是住在房车里面，然后过这种每天冲浪的生活，然后他包括他的整一套的审美系统都是非常的复古，就是他会用比如说很老的冲浪板，就是版型特别老的冲浪板，然后梳着这个像披头士一样的发型，或者像70年代的这种嬉皮士的发型。然后听的歌也是那种很老的冲浪摇滚，然后住在一个很老的 van 里面，就到处冲浪，就是与社会有一点脱节的感觉。对，这种人我遇到了很多这样的人在加州的时候，然后就是因为碰到了这样的，他们都比较年轻，都是年轻自主去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遇到这些人之后，我也跟他们去就是聊了一下。然后在聊天的过程中，聊完之后，在加州，待了2个星期，然后我就决定我一定要去上冲浪课，因为我感觉，这就是我18岁的时候在书里面遇到的，这种就是周游世界，然后沉醉在一个热爱的事情里面无法自拔的这种嬉皮士，我特别向往，所以开始冲浪。对，我觉得在发达国家，比如说澳洲和美国，算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生活方式。当然也跟他们经济条件有关系。就是很多人他可能不需要太努力的去工作，他只要保持一个低物欲的状态，他依然可以去一直追求自己热爱的海浪。没有太多的一个目标，就是事业上的目标，然后也同时能被社会理解。所以我觉得在欧美国家算是比较普遍的一种生活方式吧，然后大家也是充满不同风格的 surfer，他有这种我刚才说的复古 surfer，也有这种就是比较 fancy 一点的 surfer，他会用就是最先进的冲浪板，然后去练习这种就是非常 competitive 的冲浪的方式，然后他听的歌可能也是像 hip hop rap 这种比较潮流一点的这种感觉，就是他有非常强的包容性，不同流派的 surfer 我经常会在加州不同的地方遇到，对，但是呢，在比如说，像斯里兰卡这样的地方，它冲浪发展的时间并不长，对，然后还有包括巴厘岛，其实也是，虽然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有西方冲浪者去探索过了，但是它本地的 local 的 冲浪的发展并不是那么的久，也不是那么的深远，就是我觉得它依然还处在一个就是，白人把这个文化带到当地的，然后慢慢在本地化的一个过程。对，尤其是在这种第三世界亚洲国家，我是基本上没有见到任何的女性冲浪者，就是local 的女性冲浪者，就她依然是一个比较白人化的，然后比较男性主导的一个运动。
太有趣了，因为冲浪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比较遥远。我们通过 Tina 的描述，其实也大概了解了说在不同的国家和城市，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社区氛围。因为你日常生活在惠州嘛，那我们也知道惠州是中国比较新兴的一个冲浪的一个很好的浪点吧？对，那
对，
冲浪的惠州的这个冲浪社区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呢？
如果是在咱们内陆的话，就是除了海南这个岛，我觉得海南的冲浪氛围是很不一样。在我们内地的话，比如说在深圳和惠州，冲浪氛围我觉得更加，其实反而会更加有激情一些，就是大家对冲浪的激情会更加的强，因为这边。常住在惠州，就是在那边租了房子的浪人，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多。就是当你周末去海里的时候，海里可能有200号人，但里面可能只有70个人是常住在双月湾、常住在惠州海边的。但其他的人呢，很多都是就是对冲浪有极大热情，但是他们又需要打工、需要上班，比如说在深圳、广州上班。他们每一周都会开车或者打车或者拼车，来回6个小时来到惠州或者深圳海边冲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让我感觉惠州和深圳的冲浪环境其实会更加热情高涨，就是让人觉得他们觉得自己向生活妥协了，但是正在用冲浪这种方式，让自己的生活里面的热情重新点燃这种感觉。
哎，你这个描述太有趣了，因为它跟人们想的可能，在比如说巴厘岛的这些浪人社群，可能好像状态还不太一样，但
那
它
非常不一样，对，
对又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对，
对对对，
我觉得也
打
还蛮
工
值
冲
得，
浪人，
对对对，还蛮值得去看一看的，对，大家也听出来，Tina 是一个特别喜欢思考的女生，然后因为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个很有趣的描述，她说其实冲浪在火奴鲁鲁原本是有宗教意义的，所以我在想啊，你自己非常喜欢习练瑜伽，然后你日常的思考又非常多，因为 Tina 本身也是一位人文摄影师，所以我觉得你在思考和对于人或者对于文化的捕捉方面也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但我对你特别具体的一个好奇就是在冲浪的时候你在浪里都在想什么，以及比如说你平时练习瑜伽、冥想这些，对你的冲浪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这个其实也是我自己经常反思的问题。在冲浪的过程中，我一般会想什么？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我是一个摄影师，所以我很多时候在日常生活里面。要特别的 attentive，就是我要一直对周遭的事情保持敏感度，然后随时我都要保持一个准备记录的一个状态。对，所以而且我的相机是很少就是会离开我，所以很多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有一点点就是 burn out 的感觉，因为我要随时处在这个注意力很集中去观察周遭环境，然后去记录的这种状态。所以冲浪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就是唯一一个我可以。完全不用想这件事的时候，因为我没有办法，就是虽然你有 GoPro 什么的可以带下水，但是我经常会选择就是什么都不带，GoPro 也不拿，就直接下水去冲浪。这是我觉得让我最最最放松的一段时间。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我会经常什么都不想，就是完全放空，我整个注意力都在就是身后的这个浪上面。就是我一直在观察那个海浪，观察它什么时候要过来，然后等它过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划水，然后所有的精神都全神贯注在，抓到这道浪并且完成它上面。就是我很少会去想别的事情，
我听你讲这一部分的时候，感觉有一点像一个哲学思辨的一个感受，它就跟读这本书也有一点类同。就它其实
对。
讲的是运动本身，讲的是生活，但你还是会感受到它一直讲的是， 挑战和顺应，或者说是对抗和和谐之间的关系。所以呢，这书里面有一个细节让我也感受到了这种能量的一个变化。这个作者就说他们家以前住在 LA， 那在搬到夏威夷之后，他发现一家人拌嘴的这个时间也会变少。所以我也一直很好奇，因为我不是一个没有冲过浪的人，那我一直很好奇说在这项运动过程中，是不是很多年轻人其实也是带着对于一些生命的命题去的，就或者说以你观察到的或以你自己的感受，你觉得人们在冲浪里面，在除了运动的乐趣，大家都在寻求什么，以及对比这本书比如说六七十年代之前，就人们关注的这些生命的命题有变化吗？
我觉得肯定是有变化的，因为现在我们所有的各行各业，然后各种我们在从事的东西都在变得更商业化，包括冲浪也是一样。现在冲浪它已经成为了一门就是价值很大的生意了，就在全世界都这样，包括在中国也是。就我们会有很多这种俱乐部呀、冲浪店呀、冲浪的品牌等等，就是很多人其实现在在中国，很多人他选择完全投入这种生活方式，也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就是这个运动正在中国慢慢的兴起，所以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商业机会，然后同时自己也是自己的爱好，然后可以结合起来。对，现在有很多人其实是这么想的。对，包括身边我有很多的朋友，他们也是刚开始，我能看到这个变化，就是刚开始他们是真的像那些周末浪人一样还在打工，然后每到周末必须得来海边冲浪，每天冲6个小时，就是非常狂热的那种热爱。然后同时呢，他们也会经常看一些国外的冲浪电影，比如说那个《无尽之下》，也会去读一些冲浪的书，然后他们脑海里面也在幻想这种生活，就是哪一天自己有一辆 van， 然后有很多的冲浪板，自己每天就只关心海浪，到处去冲浪。就其实每一个冲浪者，我觉得他们开始冲浪的时候初心都是这样的，他们都是在追求一种非常乌托邦式的生活，而不是说真的要在这个运动上面取得某种竞技上的成就。我觉得大多数的冲浪者选择冲浪都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比较浪漫的人吧，我感觉。对，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运动，因为它可以给你带来很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对，就包括我认识的很多人，他们冲浪之前跟冲浪之后变化都非常的大，包括价值观也变化很大。不过就是其中也有很多很多不计其数的人，他们在冲浪大概可能自己已经懂得怎么冲浪之后，他们会遇到统一会遇到一个现实的问题，那就是这个钱从哪儿来。对，就是自己现在可能已经把工作给辞了，然后做一个冲浪教练兼职，或者说线上有一份工作，就是这种类型的，然后后面他们会想，就是要么我就把这个爱好变成自己的，完全变成自己的职业吧。所以我就蛮多朋友在双月湾、惠州或者深圳或者海南开了冲浪店，然后开了店之后呢，由于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小众，这个运动还比较小众，所以每年都会有比较可观的收入。对，但是也能看到就是很多人他可能冲浪的次数也就变少了，他可能想的更多的是生意上的问题。对，这是一部分人哈，就是其中一部分，但是确实是有蛮多的。还有另外一部分人呢，他可能就是把冲浪融入到了生活里面，他不会说把冲浪看作一件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了。就现在其实我也是这样，然后我管这一部分人他就是又对冲浪有热情，但是他又不会说让他全部占据自己的生活，管他们叫灵魂冲浪者，会很好的平衡自己的生活跟冲浪。
因为冲浪对于大家还是，对于大多数人啊，大家觉得还是会有点遥远，因为毕竟他的技巧上， 对包括对于你选择的这个目的地可能都有一些门槛。所以最后我还想请教你这个问题，就是对于没有上过浪板的人，你觉得尝试这项运动也好，还是说像读这本书从零开始了解这项运动，对大家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
去了解这个运动，我觉得对大家的一个意义就是你可能去真的尝试冲浪，也有可能就是 也有可能不去尝试，但是被冲浪这种精神影响，都可以，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呢，就是如果你能够去尝试一次的话，只要你能够在海浪上站起来一次，你就能够，获得这种精神吧。对，然后之后会不会持续下去，就是你个人的一个选择。对，反正我觉得冲浪是一个体验感，非常强的事情。对，回馈感也非常强，你会很。你第一次冲浪就会强烈的感受到，原来与海接触、与海亲密接触是这样的感觉。然后海浪它真的可以给你带来这么多的多巴胺，对，天人合一的感觉。但是
哦，
如果没有继续坚持下去的话，我觉得这种冲浪的精神也会一直在你的内心，就一直会在你的体内。对，这种精神，我觉得不是说你必须得掌握这种。这个运动就是做到很厉害，能够空翻360才能够获得这种感觉。我觉得它真的是一种就是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这种精神。所
嗯，嗯。
以我这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冲浪跟很多很多的运动都不一样的原因。它，我甚至可以说它像一个宗教一样。对，有时候我这么感觉。
哦，谢谢 Tina。关于 Tina 和冲浪更多的内容，其实大家可以往前翻，看到我们之前深聊的那期，我也会把链接放在 note 里。最后呢，我们也一起来问问 Tina，那你今年还有哪些计划？包括冲浪的，也包括各种各样的。
哦，今年的计划第一个就是，我可能会获得更多自由的时间，对，然后这些时间呢，我想第一次尝试真的去，旅居一段时间，就是长时间的去旅居。然后目前已经确定的一个计划是7月份我要去勘察加半岛，就是，俄罗斯远东非常野的一个半岛，上面有很多火山，很多熊，对，这样一个半岛，我要去拍一个。也是受人邀请去拍一个纪录片，然后接下来计划还不知道，不过想要去探索一些新的目的地。
Hello，大家好，我是柴的好朋友 Coco。我们俩相识多年了，然后一起主持一档节目叫《Slightly Open》，然后我自己的职业是奢侈品零售行业，做营销。如果非得说跟户外有一点点关系的话，我曾经服务于一个特别棒的户外品牌叫 Gore-Tex，可是我当时身在福中不知福，没有能跟我的职业共振享受户外的快乐。
可是现在 Coco 变成了一个超级户外发烧友，你跟大家讲讲你现在喜欢的户外运动是什么？
我现在最喜欢的户外运动是跑步和越野跑。怎么说呢？今天早上我用了巨大的意志力才控制自己不要出去跑，因为我最近是每天早上大概跑。6公里左右，但我稍微有点觉得脚踝和膝盖的部分有点不好，所以我觉得我要休息一天。那就是那种快乐，就是天亮了我就想出去跑。
太神奇了！作为一个10年前可能没有那么喜欢户外的人，现在跑步成了一个戒不掉的瘾。
对。
所以今天你要推荐给大家的这本书是什么？
哎，我今天要推荐给大家这本书是村上春树的《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我觉得特别神奇的是说，其实他在2009年出版的时候，我觉得也算是一个万众瞩目的书籍。但坦白讲，当时我读没有什么感受，就是我会觉得说我不可以错过这一本哦，那我去读。可是后来，因为我开始跑步了，有一个特殊的机缘让我重新念起了这本书，哇，我就觉得说，村上太会写了，关于。跑步自身，关于跑步带给他人生的思考，关于跑步路上的风景，写得好的我都要拍大腿的那种，就觉得哇，太好了。
那你觉得这本书会给你带来一些什么运动上的启发呢？
我觉得是这样哦，就是第一，我特别喜欢的部分是说，我才意识到说他讲到的很多的感受，我原来也有。但是我当然没有像作家这么精准细致的描述，但是你会发现说，可能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空间，但是我们是可以共振的。就是比如说，村上也是一个摩羯座，然后他就在讲说他怎样一点点的设立目标，不去放弃，让自己的肉身去适应自己的目标。那我觉得这招。其实我在这条路上，但是我没有意识到说，其实它是可以这样去提炼的，以及村上特别认真，就是他认真到，比如说他跑步的时候，我们有休息站嘛， 他坚决是，就在书里写说他坚决都不要去休息，他说我就是来跑的，我一步也不要走。我就想说妈呀，就是他让我看到了可以更好的要求自己，就是我接下来的就是他让我觉得说，哦，这条路上还有更多的趣味，除了我不仅我的感觉他懂，但是他比我走得更靠前。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大概是2005年2006年，然后他为了备战马拉松，他大概会保证说每一周要跑60公里70公里，其实跟他比我现在就是又菜又矮，水平非常的一般，就是每周我大概跑20到25公里。但是他也能让我看到说，哦，在前面都会遇到什么，比如会遇到说，他有一个词我觉得特别好玩，叫跑者蓝调，就是他其实跑了一个超级马拉松，就大概100公里。当他跑下来的时候，其实他遇到了巨大的虚空。哇，我就会觉得说，我既对那份虚空其实还挺敬仰的，但其实也有些期待。比如他也会有一次跑步的时候在讲说，真正跑者的话，因为我其实到现在没有跑过35公里一口气哦。还有说跑到35公里其实是对意志力体力巨大巨大的这种挑战，我同样也对他有超级超级的期待。然后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技术维度的部分。我觉得除了技术维度以外的话，我觉得村上描述的很多关于在跑步时候去思考说，这是他对自己内心的交代，这是他自己与自己的沉默，这是他在这个过程中帮助他写作，让他学到了很多写作的方法，迸现了很多灵感。其实我也有，但我觉得我没有像他那么精准的描述，我也没有经历到他那么高峰的体验，所以我就会想说，哎，接着跑下去吧，说不定自己也会遇到。尤其那个书到最后说，如果当年让他写墓志铭，他就会写至少他跑到了最后。哇，我就觉得太他妈有力量了，就是我觉得我特别懂那种感受，就是这件事情无论伤痛，无论你浑身手臂上结满盐花，无论你怎么怀疑你自己，但是你知道你设定的目标，无论是跑步还是人生，你跑到了你设计的那条长路的最后，我觉得特别棒。所以就看得我可激动了，老激动了，明天早上还得跑去，跟你说的。
你的分享真的是充满了你自己的真情实感，我也感受到你对于跑步的极其的热情。
是，
对，其实我有一点非常想为这本书证明，因为它家喻户晓，然后因为它很短嘛，再加上社交媒体上其实反复的会提及作家跑步这件事情，然后以及会拿在一起跟他说啊，你看他在跑马拉松，他可能在申请诺奖的路上也在跑马拉松等等，所以这本书的好其实某种程度上被消解了。因为我做这些选题的时候，我发现真正跑步的朋友有至少有三位其实跟我提到这本书，我觉得他对于跑步的人阅读和不跑步的人阅读的感受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
对，就像你提到，我看它里面就整本书其实讲到了像他一直以来讲到的音乐，讲爵士乐呀，讲摇滚乐，讲每一个城市的景色，讲他的思考，讲甚至讲你提到的跑量和胜败。就我本来以为他是一个不重视这个事儿的人，其实他会重视的，他还重视他的身材，包括他去到了马拉松的这个发源地，去雅典跑了一个42，我觉得都特别好。而且村上给我的感受，因为他跟 Coco 一样是摩羯座，那对于一个对自律性特别差的我来说，对于一个在户外走着走着可能对于我的 performance 没有很好的提升的这样一个松散的人来说，就是这本书也好村上也好，还是说像 Coco 这样子的跑者也好，他会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模式。他有一句话我忘了是第几章提到，他描述那个桥下的流水，他说这滔滔的流水不急不躁，仿佛通过了种种考验，不可动摇的观念一般，只是默默流向大海。
我特别记得当时我读的时候，我想说这哪是在写河，就是在写他自己嘛，以及写他就是跑者坚定的意志，然后就觉得哇，太好了，太会写了。
说完这本书讲到跑步，我接下来想问问你的跑步，就是你是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真跑步，以及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进度？
我觉得如果说非常认真的跑步，大概是从我觉得是2022年吧，很认真很认真的跑。就是我对认真的标准是说一周跑3次以上。我觉得最开始很艰难，就前面其实有很长很长的时间我就开始跑了，但是还是记得的，那会儿可能就是跑1公里跑2公里。但是我觉得大概从我说的这个时间段开始，就是还是相对规律的3公里5公里的叠加，然后每周跑3次， 现在的样子就是属于，去哪个城市出差不重要，要去看看天气，然后带额外的跑鞋，研究一下跑步路线，对。
其实 Coco 说的很谦虚，Coco 现在已经开始尝试自己的越野跑比赛，而且在第一次尝试的时候就已经完赛，对吧？
第一次是去年武夷山，完赛，跑
对，
了
然后。
104名，当时就想说，早知道离100那么近，最后1公里我就不走啦。
我看你今年其实有比较密集的去报一些越野跑的比赛啊，然后我就想问问说，就像你提到说，现在早上跑步可能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动力，或者是一个像瘾一样吸引你的东西。那跑步现在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以及因为 Coco 是一个非常非常忙的企业高管，那在这种环境下面，跑步对你可能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先说今年的安排。今年我是刚刚跑完，他一周的25公里，然后实际我们跑到了28，然后我下一站是去崇礼168，然后再往下是大武夷，会跑35公里。就是我每个跑步的比赛之间，其实都隔了3个月左右，我希望我不是那种纯以赛代练，就是平时不练，就只靠那个比赛去拉成绩。我希望就是很扎实的训练，然后每一段，然后能够真正的能力上有提升。然后对，这个是我今年的计划。跑步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它就像村上在书里写到的一样，就是你设立了一定的目标，然后你去用肉身自己对自己交付。然后你真的就是能知道说你可以跑得更长，你可以跑得更快。我觉得那种欢喜是没有人能跟你分享，但你自己觉得说哇，就是我真的在自己雕刻的路上又往前走了。所以其实这个对我来说是我认为是最本质，对我最大就是最大的 drive。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柴也说，就是我平时工作真的非常忙，所以其实它是对我来说非常难得属于自己的时光，而且我跑的时候可开心了。比如说最近这几天是北京的4月，然后有很多的柳絮，大家想要柳絮都很不开心。但是你们知道吗？在北京清晨的阳光里跑步，柳絮是会静止在林间的，就像宫崎骏的那个动画片一样，它是一个个小点点空在空中的。超级美好。然后北京的冬天满是大雪，雪一下大了我就去跑，我觉得我就像一只兔子一样，就在雪里跑呀跑。我先生跑步是喜欢听东西的，我以前也是这样。然后我觉得说我不太懂说，或者我不太能想象说，我怎么可以把这个时间放掉呢？我怎么能不听得到呢？我就是说不听得到，我得听个播客吧。我就是不听播客，我得听个音乐吧。其实现在完全没有，我就像一个小动物一样在风中跑，就很开心。就是偶尔我也会想些事情，那我觉得它经常是那种冰出奇招的，就会有些灵感说，哎，这件事情可以这么想哦。但是一片空白也特别高兴，就是它是难得的我被自己设置的在成长中抽离了职业身份、家庭身份、种种关系赋予你的标签中属于自己的空白时光，所以特别开心。
哦，听你这样说，的确很有感染力，让人非常想也跑出去。最后呢，如果你想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一句邀请大家走进户外的话，你会说什么？
一起跑吧！
以上就是本期的推荐书单。当然，户外的范围真的太大了，所以在最后我也会在 Note 里补充一些常常被户外爱好者们提起的书目，供大家参考。想了解的朋友呢，可以点开本期的 Note 都可以看到。台湾诗人吴声有一首诗叫《我不和你谈论》，当然呢，更广为人知的是这首诗被张悬唱出来的版本。他是这么写的。我不和你谈诗论意，不和你谈论纠缠不清的隐喻，请离开书房。我不和你谈论人生，不和你谈论深奥玄妙的思潮，请离开书房。我带你去广袤的田野，去看看遍处的幼苗如何奋力生长。我带你去广袤的田野，去触摸清凉的河水，如何沉默地灌溉田地。今天我们提到的所有书，其实都只是开启旅程的一把钥匙。书房固然有宽阔的精神世界，但春光正好，也很想邀请大家一起走进户外。 在户外，你会和真实的自己相遇，也会跟宇宙发来的电波相遇。正如我们月下品牌和户外频道的主张，我们相信大自然是人们获取勇气和力量的无尽源泉。节目的最后，假设你已经听到了这里，我们还预留了一个小小的彩蛋，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你想推荐的书，或者你的户外计划，或者一个春日目的地也行。我们将选出三位，每一位送出一本今天节目中提到的书，包括新鲜出炉的 Go Out 的四月刊，也包括摩托日记切格瓦拉和讲述 Alex Honnold 的那本就要付出一切攀登者的世界。记得留言，如果你特别想得到其中的哪一本也可以说明，说不定就会抽中。希望你阅读愉快，当然更希望你玩得开心。拜拜。